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到你话语的面前，因为唯有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才是真正来到你的面前。因为当我们听到你讲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祈求主继续用你的话语来继续向我们传讲，也继续将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开始耶利米书的第十一课。那这一课我们涵盖三章的圣经，24到26章啊，三章的圣经。那这三章的圣经呢，继续推动耶利米书向后面讲的这些的内容。那也再次的这个重复一下，耶利米书是不是按照时间的次序写的啊？所以耶利米在他写耶利米书的时候，有一些的事情有一点前后的时间的这个次序上并不是按照这个次序哈，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那最主要里面的内容啊，这内容，那24章呢，这章圣经呢有一个比较奇特的比喻。那这个奇特的比喻里面讲到有两筐的这个无花果，两筐的无花果。那这个是这一章圣经当中比较核心的一个经节。那这两筐的无花果，它在表达什么呢？在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这个信息呢是说，无论以色列国，无论犹大国，或者说无论上帝的选民的群体，也包括教会的群体，落在怎么样一个可怕的，可以说是一个全体荒凉的光景，上帝仍然有他的分界，在他分界的里面仍然有他所保守所带领的人啊，这个是这段的信息所表达的。然后呢，在这个混乱的群体的里面，在这一个集体败坏的这个群体的里面，仍然有一小群人，他们会按照上帝的旨意去顺从他。那顺从的方向是整体都反对的，整体都反对的。那这是一个属灵的一种的实际的光景。那这个光景呢，在当时的犹大国以色列和在整个的信仰的历史一直到今天都在演绎着。整个大的时代似乎整个大的这个属灵的群体走向一个不好的一个方向，但是在这个群体的里面有一小群人，他们仍然是持守着上帝的真理，按照上帝的旨意，不是用自己头脑，不是用自己的喜好，然后跟随上帝的带领。那这个是方向。那从24章圣经的里面我们就看这个原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约雅敬的儿子耶格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就讲到已经被掳了，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那这是一个比较浅显的一个场景啊，一下子就分辨出来啊，不需要耶利米，我们也可以分辨出来，看两筐果啊，一个烂的，一个不烂的啊，我们去买菜看一下就看清楚了，没有问题。那问题是后面，问题是后面，真正属神的人。第四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利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这个是问题。什么叫做好无花果？好无花果树的这一批人是被掳去的，然后呢，他们顺服神兴起巴比伦对犹大的除灭，然后顺服神这样的如此的安排，甘愿受 在一种的国家层面上好像受羞辱的被掳的这样的一个待遇，顺从的去巴比伦，这叫做好的无花果树，无花果。那在这一个点上就是相当不容易看清楚的。那通常人是看什么？在当时的犹大国，我们国家要灭亡了，坚守我们国家，这个应当是好的，是吧？民族性的这个情况，坚守我们这个信仰的群体。啊，我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个信徒跟我说，有一个人是在这个他的同事是在 United Church 里面聚会的，后来呢，这联合教会，后来呢，联合教会通过了同性恋，那个信徒就说，我要坚守在这里，我要和那些人说同性恋不对，我不离开这个 United Church， 我就坚守这个教会里面。然后他就说，他坚守一段时间以后，就看见他的灵性越来越糟糕。因为在一个错误的这个体系里面，错误的环境的里面，你带出来的结果是越来越糟糕，越走越远的。那种所谓的坚守并不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神说你要被掳你就要被掳了。所以这个是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特别强调的，犹大国、耶路撒冷、圣殿，这个号称原来的信仰的中心，耶和华国度的中心败坏了，耶和华要刻意的、要定义的、要摧毁它。那些甘愿被掳的是顺从耶和华的惩治，顺从耶和华的带领，将来会在耶和华的救赎的恩典的里面被耶和华再建立。这个区别是在这边。而那些本着血气的，要守住耶路撒冷、守住圣殿的、守住他们民族的这种的所谓自尊心的那批的人，是另外一种人。说这种的分辨不简单的，不容易的啊，要看得清楚。那从神的旨意里面看啊，到第六节，我要眷顾他们，甘愿被掳的，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那上帝说，虽然他被掳了，被掳到外邦之地，但是我要建立他们，将来会回来的，我会重新再栽植他们。上帝会在他们身上做工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奴性，不是，是因为他们对耶和华有顺服的心。只要耶和华说的、神说的，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个是原则。拿掉人的一切血气的东西，拿掉人的一切骄傲的东西，拿掉人的自以为这个尊贵的东西，全部都拿走。那上帝说你要这样，那你就这样顺服，那耶和华必再栽植他们。因为他们原来的不顺服，那个根源就是他们悖逆神。那现在他们顺服，因着耶和华的惩治，那这一批人呢，你要了解，他们在经过了这么多的时间以后，我们前面讲过很多的经文，很多的祭司、很多的先知说，耶和华必保守这个城，耶和华必使我们坚固啊，这个敌人两年以后必定退去，我们这个城必定建立的稳，讲了很多的那种的鼓励人心的、那种让人很有信心的好话，很多的祭司和先知，或者说多数的、绝大多数的祭司和先知都这么说。那这些人经历了这一段，他们说了以后，结果呢，被掳了，结果被毁了，他们说的一个都没有实现。而耶利米讲的说他将来必被毁灭这件事情实现了。那这些人呢，从这个当中他得到了提醒，他们开始觉醒。很重要，你要观察你周围的教会环境和属灵环境，观察以后你要有一个觉醒的。我可以很清楚的说，你不能跟着一个错误的体系跟他一直死到底，那个不是智慧，那是一种的欲望。你要观察的清楚，你要看见这个属灵的群体到底有没有神的同在，上帝要到底有没有在这里面做工，在这里面是不是神的工在被做成。那这个是你的观察，然后你按照神的心意，他指示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而不是死守一个所谓的你要守住的东西，也不是听大多数人 都在唱赞歌，你就唱赞歌，不是。那我今天讲到，我会跟大家提，我参加宣道会的这个大会 General Assembly， 我非常的失望，对这个大会我非常的失望，我对宣道会前面的光景我不看好的。我跟大家说，我是 minority， 我是少数人，大概在这个大会里面，像我这样的少数人大概有50到100个，有500多个都是另外多数的。现在这个局势是这样子，我在教会所讲的，我自己所坚守的，现在在整个宣道会的里面是非常小的一个小群，少数群体，这是我的情况。那我从来不隐瞒我少数群体的意见，我参加宣道会大会，我该怎么讲我就怎么讲，我从来不隐瞒，我不在乎你多少牧师，我不在乎你是多大的牧师，我不理的，我只看圣经，圣经怎么说我怎么讲。那这是整个时代的问题，在耶利米的时代到今天这个时代都是一样。那在时代的里面，你要到底看见的是不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到底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看见那个果子，到底有没有在属神的教会里面看见那个印记，这个是重点。你这个抓不住，很容易就跟错了。随大流，我跟你说，基本上会跟错了，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所以这个是这一段的经文所讲的，耶和华说的。然后到第七节，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当他们顺从神，愿意被掳去巴比伦，愿意承受在人看起来好像的羞辱，耶和华说，我必赐给他们认识我的心。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个顺服是得到耶和华所赐给的认识他的心的一个根基。对上帝的不顺服，按照自己的眼光，按照自己的血气，按照自己的骄傲来决定要不要接受上帝的话，那样的人得不着认识上帝的心。除非我们全然的顺服在他面前，上帝会赐给那样的心，开我们那样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这位神。否则的话没有办法，神的话可以随便解，不愿意我就把它曲解一下，不愿意我就把它放在一边，那这种的情况没有办法真正认识神，神也不会给他认识他的心啊。那这个是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那给他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做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那这个是一个在犹大国受到一个强大的一个冲击的下面，在整个犹大国败坏的情形下面，有那么一小群人，有那么一两筐的无花果，还是好的，还是可以吃的。那上帝就留住他们，他们顺服上帝去了巴比伦，上帝就重新建立他们，让他们真正回到上帝面前，那个结果是一心归向上帝。啊，这个是在任何的荒凉的时候，在任何受惩治的时候，那里面所照出来的一束光。上帝在最可怕的教会里面都会留下几个未向巴利与屈膝的。你看启示录，那个最可怕的教会，那个撒迪教会，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那耶稣说，你们中间还有几个是穿白衣的。所以我们是处在这个光景这个时代，按照我个人的观察，我们是处在这个光景这个时代。求神保守我们西畔教会的弟兄姐妹，要看到那一束光，跟着那一束光走，不要跟着大多数的那个黑暗的方向去走，那个方向是错的。一心归向耶和华，不管这个时代怎么发展，这流行什么，一心跟随耶和华，不跟随这个时代。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这个信息。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西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那这些人是不肯投降的，这些人要坚守耶路撒冷城的， 这些人要守住他们的这个民族尊严的。耶和华说，我把他交出去，他们要像那个坏的无花果一样，我必使他们交出来。第九节，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相反的方向。那在列王记的里面，大家就知道，当这个犹大被掳以后，那些犹大人留下的不愿意被掳的留在犹大，后来又去了埃及的，后来全部被灭掉。这个是这个方向。24章主要是讲到这个方向。在任何荒凉的时候，上帝都会留下一群人是属于他的，那这群人是真正的跟随上帝的方向，不按着人的血气，不按着众人的这个喜好，是单单的听从耶和华的话，一心归向他。那这是一批人，那另外一批是相反的方向，结果也是相反的。那这是25章的里面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70年满了以后，以色列犹大国要回归的。那如果大家读了这个但以理书，就知道但以理在他晚期的时候，后来的时候，他呢读到耶利米书，他知道耶利米说呢，被掳70年以后，上帝会让犹大国回归。那这一个信息是在巴比伦当中甘愿被掳的，在那边继续被神栽制，将要归回的人，他们所做的预备。所以耶利米写的这个70年，对在巴比伦被掳的人是非常的重要。这个70年的信息呢，对我们每一个信徒也很重要。当我们定义跟随神的时候，神会按照他的时间把我们全然的救回来。无论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一个可怕的环境，神会在他定义的定好的时间的里面，一定会把我们救回来。那这个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着血气，是凭着信心。因为上帝是定义要拯救那些一心归向他的人。那这个是25章。那这个里面呢，这个经文，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那这个是有一点次序反的，就是24章和25章。24章是被掳以后，25章开头的时候呢还没有被掳啊，那还没有被掳的时候呢他把这个耶利米是把这两个这个次序放反了但是呢并没有任何的影响。那在没有被掳之前呢，他已经告诉耶利米说70年以后会回归的，会被掳但是会回归的所以把这个时间放在这边。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那这个是耶利米对犹大人讲的。当这个巴比伦王兴起的时候，实际上上帝要灭犹大的那个刀已经举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耶利米就和犹大人说，我已经警告你们23年了。所以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对犹大国的警告，上帝告诉他们，我要兴起一个国要灭掉你。然后之前派耶利米花了23年和他们讲，不听。第4节，耶和华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这个是问题，听从侧耳而听，这个才是真正信神的人、信主的人。基督徒在教会的里面是侧耳而听神的话并且听从，这个叫做真正信的人，没有这个是不信的。灌了满耳朵都是， 没有一个要听从的，没有任何的意义，换了满脑子都是圣经的知识，没有一样要顺从的，那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听了以后要听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持续的那个重点，听从神，信从神。第五节，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那这个听从神的话，并不是让我们做一个这个顺耳的什么都听的一个奴才，不是那个意思。听从神的话所带出来的结果，必定是离开原来的恶，因为我们原来是活在罪的里面，我们原来因为罪的缘故会作恶的。当我们听从神的话，是离开我们原来的罪和所行的恶，那这个是离开恶走公义道路的那个必须。那这个必须只有听从神的话才能实现，没有听从神的话实现不了的。因为神的话才是光照人的罪，才是把人指到义路上去的，那神的话才会给人能力能够行出那个义，能够离开那个恶的。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个信仰是空的，没有任何的价值的，生命不曾改变的，不离开手上做的恶，那个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所以这个是重点在这边。那听神的话所带出来的必定是离开恶道，那离开恶道了才是真正听说神话的人啊。那这个是得到后面的应许，直到永远。好，第六节，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第七节，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恶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请大家留意后面这个字哈，竟以手所做的恶惹我发怒，陷害自己。属神的人在上帝面前，我今天和一个老姊妹还在讲，上帝对所有的人，世上所有的事情是全然的掌管，全然的看见，连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看见。当我们在他面前不按照他的心意去违背他，做惹他发怒的事情，我们是自己陷害自己。这个和不信主的还是两回事，不信主的没有神开启他，那他作恶作善没有这个直接的关系。那我们信主的人，有神开启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恶，什么是善，然后神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恶，去行出那个善。神在高天之上看着每一个属他的人，然后我们还在他面前作恶，那不是自己陷害自己吗？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并不是人犯罪以后被神惩治，哎呀，这个神太严厉了，整天打我。神不是这样说的，神说是你们自己在陷害自己。我给你们指出义路了，给你们能力可以胜过的，让你们能够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的，那你们自己不干，那叫自己陷害自己。OK， 那耶利米书是把这个信息带出来。好，后面。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啊，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稍微讲一点吧，因为刚才这个有个信徒问这个问题，说上帝这个兴起巴比伦攻击以色列当他的仆人，然后呢攻击犹大，攻击完以后又把巴比伦灭掉，把他惩治半死，那这是不是很无辜哈啊？我被你兴起来，然后你派我去攻击犹大，结果我攻击犹大以后你又把我打得半死，那这个账怎么算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那这个事情我们要了解，所有的地上的一切的人的权柄都是上帝兴起的，上帝不兴起他不可能有权柄，所有地上的那些的人做的恶都是上帝允许的，上帝不允许没有任何的恶他可以行出来。那上帝允许他作恶， 也用他的恶来攻击那些的恶，这是上帝做事的方式。那那个作恶的也会受到公义的惩治，那那个被攻击的是因为恶的缘故也受到了惩治，这两个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然后再加上那个作恶的被兴起来的攻击的是耶和华的选民，那他要被更加重的惩治。这个账大家算清楚没有？那就上帝就更加惩治他啊。所以你说上帝不讲理吗？也是你兴起来的事，但那个源头根基是作恶者的恶。那他攻击了其他的国民，那在一般层面的惩治，攻击了耶和华的选民，那惩治更加的严重。所以我就跟各位弟兄姐妹讲，如果你是个敬虔的信徒，你周围的不信的，你的公司要欺负你，我跟你说他们有祸了，真的。我很认真地讲，如果你是个敬虔的基督徒，你在外面受不信的人的欺负，我跟你说他有祸了，不用你报复他，上帝在上面看着呢，他有祸了，你要替他祷告，求父怜悯他，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你都不知道你到底欺负的是谁，求神怜悯他。那上帝对他的人的那种的全然的看顾，像眼中同人一样，那是非常的精准，也绝对不妥协的。所以大家要看清楚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啊。好，后面第十节，我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是惩治的信息啊。最主要在十七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之地，因他们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耶利米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巴比伦元年，是尼布甲尼撒刚刚做王的时候。上帝不但设立了以色列犹大国被掳的年限，也设立了巴比伦国的年限。那巴比伦王后来被灭掉了，后来被波斯国代替了，后来巴比伦城整个都被毁掉了，他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先知所传递的信息是精准到那个地步，那那个时候那个叫做大国博弈啊，大家要了解啊。现在我们经常讲这样大国博弈啊，现在都是什么中国、苏联呐、这个俄罗斯、美国大国博弈，在当时巴比伦国、亚述国那是大国，埃及。在那个时代真正地上的大国，那个大国博弈的情况，上帝已经把它设好了七十年，多少年，你要这个你要那样。那这个时代一样在上帝全然的掌管的下面。那些所谓的大国他们自己觉得很厉害，我可以说在基督徒眼睛里面，他们真的是在上帝面前只是一个棋子，这样走一走而已。所以作为信主的人要看清楚啊，认识这位神，认识我们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个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祝福和恩典，那你走地上的这个天路的时候，那你应当怎么走啊？这个是这个信息。好啊，我这个我就主要是承认巴比伦，我就不一一读了哈。十五节到后面的26节，那这一段呢是指耶和华不但惩治巴比伦，也惩治周围的各国。因为当以色列犹大国被掳的时候，他们一路受欺负的，那个国家本来在周围的这个国家他们是敌国的，但是他们被毁灭以后呢，国家弱了以后呢，周围那些本来原来服他的，原来给他这个献供奉的原来这个不得不跟他交好的，所有的都开始翻脸，开始攻击他。那这个是当时的光景，那这个也是任何时代的光景。我跟你说，现在北美洲所谓教会的这一个大的概念越来越落入一个人人喊打的局面，越来越落入这个局面。虽然好像还有一定的势力，但是很多世俗出来的攻击先对教会去的，越来越到这个局面的基督徒这些人， 穆斯林可以在学校里面给他专门一个祷告室，啊，一天祷告五次，开辟一个。基督徒在公共场合不可以祷告的，原来学校的那个祷告的全部取消，不可以的，就对教会来的。我们是活在这个时代的，攻击的。但是呢，上帝说，将来一个一个全部要打回去，全部要惩治。那这个是讲的。OK， 那我就这个经文比较多哈，我就不讲这么多。整个二十五章是讲到他们的对他们国的惩治。三十四节我稍微提一下哈。牧人呢，你们当哀嚎呼喊；群众的头目啊，你们当滚在灰中。那为什么要提这个词？这个牧人这个词哈，这个 shepherd 这个词，这个不是指耶和华的牧者，不是指以色列群体的牧者。因为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所有的国家的首领都称自己是牧者、牧人，他的百姓是他的羊，在当时是一种的普遍的用法。那你们当羊当顺服我，因为呢，我给你们带到水草的地方来喂养你们，跟我就是安全的，我会让你们肥壮，让你们过得好。那那个是当时所有的周围的国家都通用这一个这个比喻。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很多是放牧的，他们对牧人这个词是通用的，所以这个牧人有的时候多数时候是指耶和华他所差派的对他的这个百姓的牧养，但也有的时候是代表外邦的那些首领啊，他们自称为牧人。好，那这个我概念稍微清一下。我们到二十六章，二十六章的里面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啊，比较重要的信息。那真正属耶和华的先知的品质应当是怎么样，在这章圣经的里面有两个重点请大家要看的哈。其他有很多的信息，但有两个点是很重要的。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我说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这个是耶和华先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第二节，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那我请问，为什么耶和华要嘱咐这句话？为什么？哎，因为耶和华的话出去以后会得罪人的，会引起反弹的，有的时候会引起攻击的，所以可能会删减的，会把它这个加点醋加点糖啊，弄点味精弄点鸡精上去的，会这样子的。那说你一字不可删减，这句话不好讲的。我不得不这样说一下哈，在华人教会里面，讲姊妹不可以在教会讲道的，要顺服弟兄的这个属灵的权柄，可能并不是很多牧师敢讲。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在其他教会听到这个信息，你告诉我，不敢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姊妹是教会的一半，有的时候是多数啊，很多姊妹他们很有感动，愿意信主，先生不来，姊妹来的。然后你说这个姊妹要顺服这个弟兄，不可以对弟兄有属灵的权柄，那不可以按例他们做牧师，那你这个得罪人不得了。那怎么办呢？要么就不讲，要么就把它转一转，要么就干脆就把它翻过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耶和华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一字不可增加，一字不可减少，在生命记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嘱托。耶和华的话一字不可增加，一字不可减少。如果你读启示录，启示录最后也说耶和华的话一字不可删减，否则那个咒诅会临到你身上。删减神的话是整个信仰败坏的开始， 是整个软弱的那个基础。这个是整个的从旧约到新约到这个时代我们都面对的问题。删减神的话，那这样的人没有办法做耶和华的先知。我可以清楚的说，这样的人没有办法真正来牧养神的羊。你把神的话删减了，说这个是极大的问题啊！今天我讲到我会讲过，我们这个宣道会已经顺利的通过了案例姊妹做主任牧师，不但案例做牧师，而且案例做主任牧师，绝大多数票通过，我在这里面又是 minority， 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方向，我告诉大家。当他开始案例女的牧师、女的主任牧师，当他开始把男女的界限拿掉，把男女混在一起，将来滑向同性恋的可能性就开始大大增加。同性恋可以抵挡得住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男女有别的，男就是男，女就是女，男女不可以混在一起的。同性恋最大的一个问题方向就是把男女混在一起，男女没什么分别，男和男也可以，男和女也可以，没什么分别，你只要有个 partner 就可以了，啊？原来叫做这个婚姻叫做伴侣嘛，现在叫做 partner， 合作者，啊？原来是叫做 fiancé， 什么 fiancé 是新郎和新娘，现在不叫，现在叫做 partner， 合作者，所以男和男一个 partner 也可以，女和女一个 partner 也可以，拿掉男女的界限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方向。但是多数的牧师是糊涂的，四五百个，这个时代的问题是这样。好，后面第三节，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成为万国所咒诅的。耶和华会惩治，啊，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方向。第七节，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这些话，祭司先知众民都听见了。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和众民都来抓他说，你必要死，啊，做耶和华先知的另外一个特质是随时准备死，啊，耶和华的话一字不可删减，然后你随时准备被弄死，可以吗？所以要做全世界的传道人，你要讲好了这两个原则，要不要？你看，众先知、众祭司、众民，抓住一个耶利米，要把他弄死，非常的 minority 啊，最 minority 的是耶利米，超过所有的人，就他一个。那当时也有了以利亚。也算是 minority。 好，第九，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说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在耶利米那里，啊，他们不爱听这个结果的，他们要听兴旺的嘛，啊，耶和华是爱，耶和华的爱太大了，大家尽管各行其事，自以任意而行，你爱干嘛干嘛，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耶和华必定会使你们兴旺，因为耶和华是爱，耶和华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一定会使你们兴旺的。你们喜欢听这样的道吗？啊，我听了很多，我今这次开这个 General Assembly 听了很多这样的道，听到我都想吐。这个是那些人所讲的。第十节，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 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西门口。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大家看啊，这个群体，祭司和先知是一个群体，然后对谁呢？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为什么祭司和先知他们要说耶利米该死呢？因为呢，传递耶和华的话本来是他们的职分嘛，是吧？祭司先知他们要教导神的话，教导神的律法，传递神的话嘛，是他们的职分。结果这个耶利米来了以后呢，传的和他们不一样，不一样以后他怎么办呢？弄死他，可以吗？所以大家你要预备好了，什么时候我被踢出去，你不要觉得奇怪，真的，我什么时候被宣道会踢出去，你不要觉得奇怪。但是我就要讲圣经的话，管别人怎么说，我一定要讲。那十二节，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百姓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你们所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这个是耶利米已经要被打死了，他仍然说，耶和华跟我这样说，你们必须要悔改，要改动你们的行动作为，然后那个灾祸就不会临到你们。那这是一个爱的信息的，大家要知道的，耶利米他知道，如果他们持续悖逆下去，耶和华那个惩治下来，他们根本承担不起的。然后他说呢，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改正，你们杀我没有意义的，你们要悔改改正，耶和华的灾祸才不会临到你们。这个不是一个故意要找人麻烦的先知，这个是不要命要爱他们的先知，要分辨得清楚。这有的时候我对这个教会，我对一些信徒，我真的有的时候很挣扎，他分不清楚什么样的信息是爱，什么样的信息不是爱，就觉得自己肉体舒服的那个才叫爱，那个不是的，合自己心意的那个才叫爱，那个不是的，你非得是合神心意的，那个才是真正的爱，这个是的。所以耶利米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已经威胁杀的时候，如果是我还要杀我，耶和华要杀你的，你要杀我，那我走了，我管你，反正我该讲的我都讲，那将来你们被杀这是你的事儿。耶利米不是，耶利米顶住杀头还在说，你们要悔改的，以免那个真正祸临到你们。十四节，至于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那就这样待我吧。这是耶利米没逃啊，把话讲完以后，然后把脖子伸出来，要砍就砍吧。十五节，但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若把我治死，就是无辜的血归到你们这城和其中的居民了，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将这一切话传于你们耳中。耶和华的先知是这样，有危险照样讲，有危险照样留在那边，不是见着危险就逃跑，那个不是耶和华的先知。见着危险有了麻烦先逃一段时间再说，那个不是属重生来的。有危险临到就站在那里，这个才是好。十六节，众民和首领和众民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这个是众民和首领，他们被神光照，他们看见耶利米这几十年来在这个整个的犹大国的服事，他知道这是说耶和华话的人， 虽然他们听起来觉得刺耳，但是他说不能杀他，他的确是传耶和华的话的。所以耶利米没有被杀掉。十七节，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起来对聚众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沙人尼加对犹大人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像被耕种的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那这个是西西家王的时候，先知弥迦在我们在这个圣经里有弥迦书先知弥迦他曾经预言过。然后呢，犹大王西西家和众民岂是把他致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啊，这个是他们从历史上看见。那听先知警告的那个国王，他们悔改了。悔改以后呢，耶和华真的就没把灾祸降在他们身上。那这个方向是对的。若致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那还是有些的长老，有几个首领和一些百姓还是没有完全糊涂透，对吧？还有一点是明白的，他们听清楚这是耶和华的先知，所以他们保护耶利米的。那这一批人也是前面所讲的，会有一些好的无花果，有个一两筐还是带到巴比伦去，最后还是会回归的。有一些人并没有完全的全部的败坏，还是有一些人，但是少数中的少数，是这样。好，二十节，那这一段呢有一点难处哈。有一个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是基列耶林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他照耶利米的一些话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约雅敬王和他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乌利亚的话，王就想要把他治死。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约雅敬王便打发雅各波的儿子以利亚拿单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送到约雅敬王那里，王就用刀把他杀了，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中。那出了另外一个先知叫乌利亚的，他讲的信息跟耶利米一样，结果他被杀了。那这个是什么个情况？那耶利米讲了以后，众首领说这是耶和华来的，但这个乌利亚讲完以后呢，就把他杀了，他逃到埃及还把他抓回来杀掉，耶利米就站在那儿没动，都没杀。那这是什么个情况？真正神所差派的先知站在再危险的地方也不会被杀，逃跑的以为逃出了被杀的地方，最后还是被杀，就是这么个情况。属神的吗？有些人他也会讲相似的信息的，会的，他也会讲责备的信息的，他也会的，但讲完以后他就逃了。逃的方式呢，或者是把自己所讲的做一些的包装解释啊，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或怎么样就过去了，这是一种逃的方式啊。或者呢就干脆躲起来，等风声过了以后再回来。那真正属神的先知不是这样子，属神先知的另外一个特质是为了神可以不要命的，可以不要性命的。那我这次去 General Assembly 有一个很鼓励的，碰到庄百里牧师，他也去了。去了以后，那我们几个人就决定，有四个牧师决定上山去祷告。他说呢，我带你们去 Banff， 他就租了个车，就带我们几个人就去了 Banff， 到里面去。他说那地方很美。那我呢，我跟大家说我一点心情没有去了那个地方，我没有心情看风景。然后这个庄百里说呢，当初他来多林多支堂的时候， 他不知道要不要来，因为威林佩克有个非常大的教会 要请他去做主日牧师。后来呢，他就跑到半府，到山上去祷告。上帝跟他说，你不要害怕，你看这个山吗？我是造山的神，你就去。那他就来了多伦多，就执堂。所以这位牧师是我很敬重的一位牧师，是为了福音不要性命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站在山上祷告。真正属神的人啊，这个特质要有的，守住神的道，守住神的话，靠着神在真理上站得住，不要逃跑。神的保守必定会与他同在。好，24节，然而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那耶利米得到了保护，后来耶利米被掳到巴比伦，后来他在那边去世啊。我在这个第一课的时候讲过。好，我们过一下思考题。思考题，第一题哈，为何不愿意被敌人掳去的被咒诅，愿意被敌人掳去的反得祝福？啊，好像这个逃跑的人，做亡国奴的人反而这个得祝福，啊，不肯做亡国奴的反而被咒诅，那这什么道理？这个道理就是顺服，顺服神，不要以血气，耶和华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啊，第二，上帝预言犹大被掳70年以后回归，经历国破家亡的人如何会相信？因为这个70年是犹大元年，尼布甲尼撒元年还没有被掳的。然后他说：“你被掳吧，掳去以后70年会回来，会信吗？”是信神的话，如果不相信神的话是很难的。就好像亚伯拉罕，上帝说：“你的后裔要在埃及为奴400年，然后把他带到迦南去。”是凭着信心的，他相信400年以后的事，他相信说亚伯拉罕将有万国万族因为你得福，他相信的，那是凭着信心的，不是凭着眼见。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话的相信，那你相信的一定是神的话才行，人的话不值得信。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三，上帝使用周围的列国惩治选民的犯罪，为何又加倍的惩治周围的列国？那我刚才讲过了，因为他惩治，他去杀犹大人是他自己的罪被惩治，因为他屠杀神的选民，他就被更严厉的惩治啊，这是上帝的作为。第四，上帝呼召耶利米传递他的话，为何又叮嘱一个字不可删减？因为传递神的话是危险的，传递神的话可能会引起人的反感，你必须一个字不可删减才能够传出去，那一字不删的神的话才是真正对听的人有益处，因为那个话进去以后才是真正改变他的生命，带领他得到上帝那个永恒的祝福，这一点要看清楚。好，第五，耶利米传递神要犹大悔改提前警告的话，为何祭司和先知更要杀他？啊，砸了饭碗嘛，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讲的吧。然后在教会，在这个宗派的里面，我们这样子来经营我们的教会，经营我们的宗派的嘛。结果你一跳出来，你讲的跟我们不一样，你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整个教会的经营，影响我们整个宗派的这个发展的，那当然要把你出去的，是这样的。这件事情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一个真正坚守神道的人，一个真正属耶和华的先知，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奇怪的。后面，首领和众民听见耶利米同样的预言， 却为何不同意祭司和先知要杀他的想法？一方面上帝开他们的心，另一方面他们还有他们的良知所做出来的观察。一个真正持守神的道，真正讲神的话的人，也许在某一个阶段得罪了人，但是这个阶段过去以后，当人冷静下来，他认真思考，他会知道这个是真正传递神话的人。人可以的，可以是这样子的。虽然在那个场景的里面他不舒服，他会有些的反弹，但当真正他冷静下来以后，他发现什么才是真正传递神话的人，他也有一定的分辨力的。所以这个是那些的首领他们的反应不一样，他们觉得哎，好像不是这样。那说这个是他们出现的一个情况。好，后面的天空体，犯罪接受神惩治的会得祝福。犯了罪以后神惩治我们，接受惩治会得祝福。我每次犯罪以后，我就跟神说神求你管教我，但是不要超过我所能受的。是啊，要被管教的，我愿意被他惩治的。我不是我犯罪以后你别惩治我，不是，你要惩治我，但是不要超过我所能受的。是这样，会蒙福的，因为是悔改，是可以悔改。犯罪不接受神惩治的会被弃绝。这个是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讲的，神管教他所爱的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子，那不被管教的是私子，不是神的儿子。这个是原则。好，第二，神给选民的惩治是国破家亡，这个惩治是很厉害的。神给选民的什么是等待回归？给他们的信心，给他们的应许也可以，是因为信心的缘故，我等待回归的。虽然看起来现在是国破家亡了，但神给我的信心让我知道将来我一定会回归的。所以这七十年的这个话一出去，能够在当时听到这个话又回来的人并不很多，是吗？因为呢，能听话的时候他至少要13岁嘛，然后你再加上70年，那就83了，你得活到那个年纪才行嘛。那听的话的时候，如果是已经是50岁了，再加上70年，那100多岁，在那个时代已经没有那个年纪的人，他听到以后他就顺从。这是信心，因为这个信心所带向的是一个永恒的盼望。这个是信心的这个问题。好，第三，上帝会使用罪人刑罚惩罚选民，上帝会刑罚罪人拯救选民。那上帝这个刑罚选民的时候是为了救他，上帝刑罚罪人的时候呢是为了救选民，所有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选民的缘故，周围的只是工具而已。第四，传递警戒的信息不可丝毫删减。传递警戒的信息需要什么？需要真正的信心呢，没有信心很难传递不删减的信息。很多人他不敢讲是因为没有信心，我也不是觉得他信仰一定是有多大的问题，也不是，有些的牧师我觉得他也很好的，我自己对他们的接触和认识，但是他信心不够，所以有些的信息他不敢讲，那这个就很可惜，你不讲了会众就不知道，就留在那个错误的里面，这很可惜。好，第四，会众因私欲会逃避神的惩戒，假教师因被盗会抵挡神的警戒。两个层面的，在整个的犹大国那些的百姓，他们会有一点私欲的这个缠绕的，所以他们对神的警戒呢会逃避，他会逃的。但是那些的祭司和先知，他们是误导百姓的一群，他们对神的这个警戒是完全抵挡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跟大家讲，在整个信仰的环境的里面，可能在信仰上最好的一批是在牧师的这个群体里面，也有可能最坏的也在他们里面。你要知道有可能的，因为他们在这里面，如果他坏了以后，他会定义的误导会众，那个是非常可怕的。 要了解，不是挂上一个牧师的名字就行的。那在圣经里面讲的说，他们是残暴的狼，在犹大书那些的牧者只为了为自己的肚腹，他是残暴的狼。所以大家要看清楚啊，不要被一个名字的光环啊所迷惑。好，最后，民众会因迷惑落入抵挡神，假教师会因私欲故意抵挡神。那民众这个抵挡也许是在一个迷惑的当中啊，落到里面，还不是一个那么比较主动的抵挡。那假教师是因为私欲嘛，他一定要抵挡，抵挡以后他的私欲才实现，所以这个是更可怕的一个方向。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就讲到这里，耶利米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是打开圣经啊，你里面的话是那样字字的跳出来啊，那样子来光照我们，也来光照这个时代。主，我们处在的时代和耶利米当时的时代有一点相似，求主你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警醒的心，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看清楚这个时代，更能够看清楚你的话语，按照你话语的光来带领我们走对的道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